感谢胡总接受第一财经的专访。我们看到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当中，马斯克是看衰氢能源的应用前景的，那你们也投了相关的这个产业，您觉得目前这个氢能源它的安全性问题怎么来解决，在这个民用级别的市场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觉得氢能和电池嘛，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一个并行的方案。可能电池会更加多的应用于民用市场，那氢能呢，更多的会应用于商业化的这个市场。因为氢能的优点呢，可能是它的续航里程比较长。那因为电池的续航里程普遍在400到500公里嘛，那氢能大概在1000公里以上。第二呢，从这个载重量的角度来看也是，因为你如果用重卡去装配电池的话，可能要300度以上的这个电池包，那这个电池它本身的重量就很重，所以无法承担远距离的运输啊。那氢能呢，我们觉得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那你从环保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觉得氢能在这方面的优势可能更大，对环境是零污染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觉得氢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案。但是由于成本的原因，因为锂电池现在成本已经降得非常低了，
是，
氢能还在降本的过程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会并行。那最终呢，我们觉得可能氢能会是更有优势的一个方案啊。从环保的角度，您刚刚提到那个安全问题呢，其实我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就是我们的 LPG 液化的天然气，中国很多城市都有这种 LPG 的这个车辆，这两个非常像，那个运行是有很长的历史了，也没有出过什么安全性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氢如果简单的对比的话，是可以去对比这个啊，所以它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第二呢，氢本身是自然界当中最轻的一个气体啊，所以它的逃逸速度大概是汽油的12倍以上吧。如果一旦发生泄漏啊等等啊，它是最快逃逸的一个气体啊，要比汽油快很多啊。所以除非是完全密闭的这个环境下啊，只要是有一点非密闭呢，这个气体就会马上逃逸啊，不会产生这种火灾或者爆炸的这个情形。然后全球范围呢，应该现在有4到5万辆的一个氢燃料电池车的运行吧。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一个安全性的事故的一个报道吧。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在民用领域吧，我们觉得举个例子吧，就是丰田最新推出的那个 Mirai Out 二代的那个氢能车，这次冬奥会的时候呢，丰田也赞助了一批给冬奥会使用。它的续航里程应该在850公里吧。如果按照北京的这个加氢站，70兆帕，1公斤大概在95元左右，折算下来每公里的成本大概在7毛人民币左右吧。比油价稍微贵一点吧，比较接近。所以从经济性上已经是能够使用了。第二呢，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逐渐完善，我们觉得民用化的趋势也会开始呈现吧。
就动力电池的再生利用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题，甚至有的评论界也是认为它都影响了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判断，所以你们也投了相关的这个产业，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比较确定的市场的机会是否仍然只局限在这个金属回收的这样一个领域呢？
我们觉得整个电池的一个产业链它是非常长的。再生利用就是这个电池拆解金属提取，它只是最末端的一个环节。
是
其实在它之前呢，会有一个梯次利用的一个环节，在国内呢也是刚刚开始。从动力电池这个角度来说，目前比较主流的就是磷酸铁锂的这个方案啊，这个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案，各大新能源厂商都在推所以这个是未来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电池产品的品种。那当它在新能源车上使用几年以后呢，它会有能量密度的一个衰减，所以下一个应用的场景就是梯次利用的下一个场景，就是储能它能够实现两侧包括当中传输环节的一个平衡所以储能包括国家做了很多电力市场化的改革的一些政策，使得储能有自己的盈利模式了使得这个经济账可以算得过来了所以储能这个行业就发展得很快那我们也是投资了在储能板块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家企业，它是可以使用这个梯次电池来做储能设施的存储能源包括未来的这个发电。那其实再往下呢，还是有很多继续梯次利用的场景，比如说储能利用 玩的电池呢，可以去放到低速车上，再往下呢，你去可以做一些比如说电信基站或者是发电站的一些备电，一直到最后等这块电池走完它的生命周期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我们叫再生利用，就是把里面的重金属啊等等都提炼出来，供给给新电池的制造，这样呢整个产业链就可以把动力电池的生命周期去完全覆盖，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循环利用的这么一个产业。
目前新能源汽车当中，它的燃料电池几乎占了成本的40%还要多。那在未来这5到6年当中，是否会集中迎来新能源汽车电池更换的这样一个潮流？那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个技术突破的这样一个可能，改变这种路径呢？
因为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普及率其实是超出大家所有的人的一个预估，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渗透率和市场的覆盖率增速是非常快的，这当中可能还要分成民用和商用的一个场景，其中商用车的这个更换周期可能会更快因为商用车它的行驶里程是比民用车大很多一般民用车平均下来可能每辆车一年就1.5万到2万公里的一个里程，但商用车比如说这些物流车啊、重卡等一年在10万到20万公里以上，第二呢，它的这个能量电池包的这个要比民用的大很多，一般重卡都是300度以上的电包嘛，然后民用车在50度平均嘛，所以商用车的这个替换的周期可能会更短，所以一方面是商用车的替换，一方面是民用车的替换，所以这个动力电池这个替换周期会很快，从去年我们就其实已经意识到因为我们投资的这个电池拆解的工厂从去年开始整个的这个淘汰下来的这个电池的数量开始增加了因为存量和增量两方面的一个影响嘛，所以去年整个2021年淘汰下来这个电池的数量开始猛增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替换周期吧可能会比较快的进入，包括我们在投资市场上也看到一些专门做新能源车回收的一些创业企业包括做新能源车拆解的一些企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周期开始来临了对，那这个周期来临以后，结合我刚刚说的一个电池的一个梯次利用那整个的这个电池产业链从头到尾就开始可以慢慢的形成了。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包括行业都有一种路径的依赖，比如说在20多年前，日本丰田就已经有了油电混合的这样一个丰田普锐斯进入中国的市场，但它却没有成为后来的电动汽车的老大。您觉得如果在未来氢能去替代电能汽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也会遇到路径依赖的这样一个对于产业发展和迭代更新的一种影响？您是否会有这种担心呢？
我不太担心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完全两条这个技术路径，背后的这个技术和它的供应链的体系是相对来说分离的。就像您刚刚提到，传统燃油车它过于依赖它原来的这个所谓的路径，或者说更多的说应该是供应链体系吧。
是。
它的什么三大总成啊，它的各项零部件啊等等。因为电动车完全抛弃了原来燃油车的这套供应体系嘛你像特斯拉甚至它的座椅都是它自己重新设计和生产的它都没有采购原来燃油车的座椅因为它是用水冷来制冷的，电动车不得不自建一套自己的技术和供应链的体系。那经过这10多年20年的这个发展，电动车整个的供应链我觉得已经相对成熟了包括中国在这方面大力的投入嘛，所以有魏小李，包括上汽、广汽、北汽这些国家队共同打造了一套电动的一个体系。那氢能我刚刚提到，就是在原来的燃油车体系上做一个升级。所以这完全我觉得是两套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和技术路径但这两套呢又是非常互补的非常互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觉得会是一个共存的这个状态。
你们很早其实就投了在 ESG 领域当中的万物新生的这样一个赛道，当时整个的 ESG 包括这个双碳都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和概念，你当时怎么去说服投资人去相信您未来的这样一个投资的机会呢？
很难说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国独有的模式吧以前美元基金的这个投资思路相对来说简单吧，就是你会参照欧美的所谓的成功案例，
对，
一般呢会去对比欧美的这个同行业的这个公司，在中国寻找这个最有潜力的这个标的，增速最快的标的，但是你会看到2015-2016年以后，就是中国创新型的模式越来越多了，因为中国的互联网渗透率啊、电商的发展啊等等，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创新的模式，所以你很难在欧美找到一个对标，但是呢，从逻辑上去分析呢，你会发现，中国会形成它自己独有的一个大的市场，因为中国是最大的一个消耗地吧，比如说手机，中国一年要卖5000万部以上的这个手机，在全球可能占到1/3以上的一个占比，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品吧，中国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消费地。那你从这个回收、从循环的这个角度，中国就变成最大的一个供给侧，因为这可能在其他国家都不会产生这种情景，因为我们可能叫 C2B 吧，原来的商业模式是 B2C 嘛，企业制造完了，然后销售给 C 端，这个供给是从 B 到 C 的，但是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模式是反的。它变成 C2B 的一个模式，因为绝大部分的库存或者产品它是在 C 端手里，从二手产品的角度，所以像二手车包括以后的二手新能源车，像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等等，它的最大的供给侧都变成 C 端了，它成了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入口，所以这一方面呢就变成循环经济的一个起点，那中国在这方面肯定是最有机会的，就是中国应该是所有二手产品最大的一个货源地，所以其实中国去主导这个循环经济，去发展循环经济是最合适的，那又结合刚刚说到那个双碳的这个背景，就是循环利用减少消耗，其实实现双碳的一个重要路径嘛，一方面开源，一方面节流，循环经济就是节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我们也看到，其实你们很早也就布局了在这个生活回收类的这样一个赛道。那目前这个赛道其实也是很多城市治理当中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题。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它能够解决这个城市当中很多这个回收分类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您觉得目前它的难题究竟在哪里？如果很好的解决的话，是否可以走向政府采购的这样一个范畴呢？
确实垃圾分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是困扰中国很多年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的商业逻辑也比较简单嘛，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得越简单越好，第二呢就是越商业化越好，很多地方在早期的时候呢，垃圾分类都是一个政策驱动的事情，地方政府拿出很多的补贴，聘请很多的志愿者，推行很多的这个强制措施，那最后可能的效果都不是很好，我们觉得越市场化的东西可能是包括越简单的东西它的生命力应该是越强的，所以我们在推这个爱分类这个模式的时候也是着重这两点，就第一呢就是把整个的分类变得非常简单，那政府可能是推行四分类，比如说在上海是四分类嘛，干湿有害的可回收物，那我们就扩大这个可回收物的这个范围品种，其实在我们进驻的这个小区呢实现了相对的两分类，对老百姓来说呢，它就是能够卖钱的垃圾和不能卖钱的垃圾，因为我们是实行有偿回收的嘛，而且我们回收的品类非常多，纸、塑料、二手衣物、废旧金属等等，所以基本上老百姓不能卖钱的垃圾主要是这个湿垃圾了，剩下的东西全都可以卖给我们，而且它在投递的过程当中呢是不需要去进行分类的，它一股脑可以投到我的机器里，分类是我们在自己的后端分拣厂去实现的，所以给老百姓造成一个最宽松最轻松的一个投递环境，他只要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扔进来，不需要去讲究什么类别，然后钱呢就可以实时到账，因为我们是称重计费嘛，1公斤1块钱，实时的到达投递者的这个微信账户当中去，这样老百姓就整个的投递过程就非常轻松，然后我们通过快2年的发展呢，已经进驻了全国32个城市吧， 所以它的密度已经非常高了。那第二点，这个市场化呢，我们是一直坚持做一个闭环，实现整个闭环的一个盈利性。我们前端回收，然后自建的这个物流体系，然后在末端呢做精细化的分拣，甚至目前在做这个深加工，使这个垃圾分类呢变成一个盈利的生意。那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接近50%的一个毛利率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分拣和深加工。那只有盈利化的生意呢才能持久嘛。
对
啊，而且这方面呢我们都是通过社会化的这个投资来实现的，并没有去主动的问政府要求各种各样的补贴啊或者财政支出，完全是一个在各地都是以招商引资，以投资的这个方式去推进的，没有给政府去增加负担。那对政府来说呢，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那第一，我们是一个盈利的生意啊，我们交税，我们创造就业机会。第二呢，政府因为我们的参与，它减少了对垃圾处理的一个财政补贴，所以从财政上说，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这个模式呢，就使各方吧都能够受益。
在回收这个领域当中，也有央企，比如说中国再生集团哈，你们的业务跟它的这种交织、跟区别以及融合点究竟在哪里呢？
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点吧。未来随着这个规模的这个扩大吧。因为我们可能做的会更细，因为我们是最贴近 C 端的。我们是从每家每户的这个家庭当中去回收这些可再生物的。所以我们把整个链条会做得非常细。另外呢，我们实现了一个闭环，我们从每家每户收到的这些可再生物最终变成了这个工业的基础原材料，塑料粒子啊，塑料切片啊，包括基本的这个纺织原料啊，白面布啊，还有一些废旧金属啊等等，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吧。下游的应用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国外的这个欧美，它是有立法，就是它所有的包装物需要加入30%的这个可循环材料。
对。
中国呢，我觉得也很快吧，政府会推行这些事情。有些企业已经我看到有自发型的行为了。一些中国的DET 队的这个快消品公司，它非常自觉的在包装物里加入循环材料，或者它本身使用循环材料。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产业链会很快的去形成。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把 C 端这一块做好。但是其实可循环材料的设计的场景还很多嘛，有 B 端的，有工业端的，等等。那这些呢是有待于各种企业吧，国企啊，民企共同去参与啊，把这个所有的场景去进行一个全面化的一个覆盖。对，所以我们只是在其中做很小的一块事情。